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我们春节假期之前的主日，然后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要回老家了啊，然后还有些弟兄姊妹今天按着工作要求要调休，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的人会少一些，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啊，我们每一个来现场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首先到主面前来领受祝福的，所以我们彼此说一句。然后跟自己也说，我们是有福的，
我
们
们
是有
福
的，
是
对。
有福的，
然后，
我也是有福的，
而且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来现场，他们在网上听。其实网上听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是有福的，而且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主也给我们现代化的手段，就是我们可以把今天的讲道我们可以录下来。所以也有弟兄姊妹今天不能听，他们后面可以听录音、看录像。所以我们看到主真的是祝福我们的，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把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因为我们有天国的真理，是有真正的真理。而世上的人有一些道理，但是很多道理呢都不能让人得自由，甚至还会更深的捆绑人。唯有福音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真的是深深的感恩，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要讲到第23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和平之君啊，万有之主。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你把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放在你百姓身上。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你差你的圣灵来教导讲台，因为如果圣灵不做工，讲台上面什么属天的话都讲不出来，什么真理都讲解不能明白。但是有了圣灵的膏抹，讲台能够把属天的道理讲得清楚明白，因为真正的真理一定只有属天的道理。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主求你都施恩赐福你的百姓。你把你的话语赐下来的时候，使听到的人都是有福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们。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分享啊这个基督为王，我们讲和平之君啊，和平之君。我们之前讲过两次哈，基督是和平之君。那第一次呢，我们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呢，他作为和平之君，他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和平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让神和人和好。而且能够使神和人和好的，除了耶稣还有没有第二个？
没有，
没有了。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和平。然后我们上次讲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好跟上帝和好以后又做什么事情呢？让我们和自己和好，阿们吧。我们是最软弱的，我们是最烦躁的，但是我们居然能够跟自己和好，这是最深刻的和好。那么我们今天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使我们，他做和平之君使我们和好的时候，他有第三个做的和好的工作呢，就是让我们和万有和好。就是我们这些人不仅仅是跟上帝和好，不仅仅是跟自己和好，我们还和万有和好。为什么我们可以和万有和好？这方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那么我们一起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22节哈，这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是和平之君，他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跟上帝隔绝，都是因为我们与上帝为敌。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一定先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让你跟上帝和好。 而一个人真正跟上帝和好，就开始跟自己和解。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其实我们跟上帝出了问题以后，我们根本不接纳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会作假？因为我不接纳那个真实的自己。阿们吧。为什么我们会装作自己很强？因为我不接纳我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开始真正的跟自己和解。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又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做和平之君的时候，他把最深刻最重要的和平赐给我们，也把最宽广的和平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与万有和好。那么我们跟万有是怎么去和好的呢？我们这些人，我们说我们跟万有和好，它深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们跟万有和好之后，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的时间是很有限的，神的道是无限的，但是上帝很奇妙，他借着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有限的时间，把他无限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么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去看一看，在这些方面主怎么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是怎样跟万有和好，或者我们还要，如果讲到这里，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跟万有不和好呢？为什么我们跟万有会为敌呢？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我们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说我们怎么样跟万有去和好。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讲到跟万有和好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首先去思想哈，首先要去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我们讲到我们要跟万有和好，那我们起初我们跟万有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谁造的，弟兄姊妹？上帝造的。我们是谁造的？上帝造的，对吧？那是不是我们跟万有之间出问题，我们跟万有之间的关系出问题，是不是上帝当初就造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世界，以至于我们跟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有问题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先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恩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然后我们再来读利未记二十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明白。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明白，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一开始讲创世纪一上来那里讲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是上帝当初造了人以后跟人说什么？我就赐福给你们，然后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要做什么？治理这地，而且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上帝还说什么呢？他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干什么呀？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告诉我们说，万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是和谐的，是共生的。阿们吧。其实上帝当初他造万物的时候，他用六日造万物，前五天他其实把什么东西都造好了，第六天他造了最重要的，造了谁啊？造了人。然后他造人以后就跟人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赐福给你们，你们呢要治理全地。其实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说，嗯，我原来造的世界还不太好，我们需要人来把我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上帝是什么意思？上帝的意思是说，我造的这个世界是完美的，但是你们呢？人是照着什么造的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的上帝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创造主。阿们吧。所以人有没有创造力？
没有。
人有没有创造力？
没有。
人有，人怎么会没有创造力呢？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创造，但是我们是有创造力在里面的，阿们吧。所以上帝说，我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美的，因为上帝每天造了以后都说一句话，神看的是什么？好的，好的。然后到了造人的时候，上帝看了什么？甚好。所以上帝说，我造了人以后，这个世界本来是很美的，但是我又造了有创造力的人，这有创造力的人要让这个世界变得什么呢？变得更好，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和世界当中，按着上帝所定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是和谐的，是美好的，是共生的，而且是彼此成全的，阿们吧。不单这个世界需要人让它变得更好，人需不需要世界？人也需要。因为我们刚才读的29节的经文说，上帝说，我将地上的这些菜蔬啊，然后有核的果子啊，干什么呀？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我们跟世界之间，跟万有之间，本来是一个彼此共生，彼此依赖，而且彼此繁荣的关系。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上帝造了人，是让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变得更美，这就是上帝的意思，阿们吧。所以上帝他做的事情很奇妙。我们人有有限性，我们的有限性在哪里呢？我们一讲说完美，我们就认为说什么也不能再变了，什么也不能再增加了。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完美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的完美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完美呢，它是无限美好的，阿们吧。什么叫无限？无限就是没有尽头的，是可以越来越好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造了人，就让他让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使他所造的世界越来越好，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神造了人，要使万物变得更丰盛、更荣美、更完全，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和万有之间其实是有美好的关系，这是上帝起初的美意。神是美善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至善，阿们吧。问题从哪里来？问题都是从人自己身上来的，没有一个问题是从上帝那里来。上帝没有造一个残缺的世界，上帝也没有造一个残缺的人，上帝造的都是完美，而且上帝让世界的美好和人的美好互相辉映，变得更好，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而且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25:2这里面讲说，上帝还讲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呢、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进了我给你们所应许的地以后，那个地要怎么样子啊？要向耶和华干什么呀？守安息。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说神的儿女进安息地，进应许地，使我们得安息，同意不同意啊？同意。然后上帝还说了一件事情，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迦南地要因为你们进去得享安息。迦南地这个地方好不好？好，就是我们现在的以色列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这个地方上帝说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上帝说在你们进去之前，这个地没有安息，这个地被迦南七族的偶像、被人的败坏、被人的罪恶所玷污。你们进去以后，这个世界要变得更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造人和世界之间，他的心意是要和谐的。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承认什么事情？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有没有那么和谐？有没有那么美好啊？没有。我们自己转头去看环境污染，然后这个世界对人也很多的好像反击，对吧？我们去破坏环境，环境也来辖制我们。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本来金银财宝是要给人用的，但是很多人成了金银财宝的奴隶，阿们吧。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上帝说在我们之下，是要让我们来治理的，但是你看到多少人愿意为了世界上面的一点东西把灵魂都出卖掉。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和万有之间的关系它是出问题的。那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我们来读创世纪3:17-18，我们一起来读 这两节的经文。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那我们先来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是讲的什么事情啊？始祖亚当夏娃，上帝跟他们说，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其实整个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美好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就是那棵树你们不要碰，对吧？上帝其实不是说这个分别上树本身有毒，而是这是一个顺服的试验，说你们要不要顺服上帝。结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做什么决定？他们决定听魔鬼的话，说上帝不让吃，但是我们非要吃。他们吃了以后，我们知道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从此人类就都堕落了，因为亚当夏娃是我们的始祖。然后堕落了以后，你看到上帝在这里讲，讲到堕落罪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害的时候，特别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对亚当讲说，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然后上帝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地怎么样子啊？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就是因为你的缘故，这个世界开始受咒诅了，而且长出什么东西来啊？长出荆棘蒺藜来，你要汗流满面，你要终身劳苦，你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罪和咒诅联系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去想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有没有出现咒诅两个字？没出现过。上帝起初造万有的时候，他说这个看着是好的，那个看着是好的，然后上帝就赐福给这些，上帝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上帝是祝福的。咒诅从哪里来？咒诅从哪里来？咒诅就是从人堕落以后，从罪那里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罪带来了咒诅。咒诅是什么？咒诅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咒诅就是说一些哎呀对人不好的话了，恶毒的话了，咒骂别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还这个是肤浅了。咒诅会是这样子，但是说地都为你们受了咒诅的时候，他强调的点不在这里。咒诅是什么？咒诅是对一切祝福的反对。跟我一起说一遍，咒诅是对一切祝福的反对。所以受咒诅的表现就是反对祝福。你注意我们人有没有因着堕落受了咒诅？
有。
所以你看我们的表现，我们一讲起说要祝福要领受祝福，你会发现你不自然，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轻看祝福，我们觉得说哎呀，祝福就是说一些吉祥话，没用没用。你注意这种思想就是在咒诅之下的表现。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深受其害。马上过春节了，大家一过春节其实都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因为春节的时候是全家团圆的时候，但是最多的争吵，最深的争吵几乎都在春节期间发生，同意吧？你去想想你从小过的春节，有哪个春节不是鸡飞狗走的？我们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很盼着过春节，因为有新衣服穿，因为可以放鞭炮，因为可以怎么样。但是我们也一想来春节，几乎我自己的印象，几乎我们在春节当中没有不吵架的。为什么？明明应该是彼此祝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祝福。为什么？因为咒诅就是对一切祝福的反对，甚至这种被咒诅的这种状态，这种老我的状态渗透到我们的神学当中。有不少宗派的神学是很讨厌讲祝福的，哎呀不要讲祝福，这个太肤浅。这个人为什么信耶稣？他就是为了得祝福。不好不好，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为耶稣背十字架，我们是为了受苦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什么思路？这背后的思路就是对祝福的一种厌恶，对祝福的一种反对。其实这依然是带着咒诅的味道的。阿们吧。你看主耶稣来了，他怎么说话？当他受了约翰的洗，然后第一次登山宝训，第一次开始跟众人讲道的时候，众人到他面前，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即便你是哀痛的，你依然是有福的。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干什么？有福了。你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主耶稣基督来说，我不是来咒诅你们的，我是来干什么？我是来祝福你们的，弟兄姊妹啊。所以罪带来了咒诅，咒诅的表现就是反对祝福。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领受祝福的时候，我很别扭，我很尴尬，我不接受，你知道，这是你的老我，你的心我是渴慕祝福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那些小孩子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呀，你们什么都没做，我不能祝福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主耶稣很喜欢，而且主耶稣特别喜欢孩子。你会发现我们到春节的时候最让我们快乐的就是孩子，到春节的时候让我们快乐的一定是孩子，因为孩子什么，他很简单，哎呀，就是要得好的，是吧？我就是来打糖果的，我就是来听你们祝福我的，对吧？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婴孩啊，你们不能进神的国呀。弟兄姊妹，神的国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咒诅？神的国里面有没有苦难？
没有。
所以你去想，你的神学为什么把苦难举得那么高？苦难没有永恒价值的，阿们吧。苦难不是在永恒当中存在的，永恒当中存在的是什么？是无尽的恩典，无穷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罪带来了咒诅，咒诅其实就是对祝福的反对。所以每当别人说你是有福的，你说对不起，不是的，你没有看见我的原生家庭，你没有看见我的人生经历，我很惨的。你知道这个不是圣灵教你说话，这是一种反对祝福的态度。你何必这样去对待自己呢？耶稣都来祝福你，他把什么福给你啊？把永生的福赐给你，把天国的福赐给你，把无尽的福赐给你，然后我还要愁眉苦脸说我不是那么有福的。我们这个就是反对祝福的态度，这就是罪人的心态。所以不要罪人的神学，你要义人的神学，不要地上的神学，要天上的神学，不要荆棘棘藜的神学，是要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从天上来的胜过一切咒诅的神学，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刚才的经文，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地受了咒诅，咒诅它和罪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东西，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就是我们始祖犯罪堕落以后，罪和咒诅它一定会去破坏美善，破坏丰盛，阿们吧。你真的去思想，弟兄姊妹，真的只要哪里有罪，只要哪里有咒诅，它就一定会破坏那些美善的丰盛。同时又讲到地就生出什么东西啊，荆棘棘藜来。上帝六日创造的时候有没有创造荆棘棘藜？没有的。所以荆棘棘藜是随着什么出现的？是随着罪，是随着咒诅而出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和咒诅它一方面破坏美好的，一方面制造丑陋的，制造邪恶的，制造败坏的东西，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想这些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不一样。上帝的祝福产生的是什么？上帝的祝福产生的全都是美善的，全都是美好的，全都是丰富无比的，阿们吧。你看上帝他赐福给亚当夏娃，他祝福他所造的万物，所以这个世界这么美好。所以凡是被上帝祝福的，他产生的都是美好的。凡是咒诅去到的地方呢，荆棘棘藜就长。所以你去看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罪和咒诅，你去看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落在罪的权势之下，就落在咒诅之下，然后我们人也落在咒诅之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罪和咒诅能不能带来和平？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罪和咒诅带来的只有分裂，只有纷争，只有互相的敌对。所以我们不用教的，我们天生就会敌视别人，但我们要跟人相爱，要不要教啊？要。所以我最近有时候看到一些短视频，因为靠近春节了，然后有时候你看他推的那个短视频也是这样，就有很强烈的对比。被福音影响的国家，那些孩子们之间他彼此是很礼貌的，孩子是不会去随便动手打自己的亲兄弟的，哪怕他真的动手这样打了一下，不行，爸爸妈妈一定过来叫道歉，不许可再这样，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你看我们中国的视频，我最近老是看见那些他们这个推的短视频，说什么姐姐对弟弟的血脉压制， 什么血脉压制，就说这个弟弟来去打姐姐，打打打，然后姐姐一个巴掌就打倒在地了，是吧？说看血脉压制，其实我们中国人都习惯了，但是其实在被福音影响的国家来讲，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会父母会纵容孩子之间这样子互相打，像仇人一样打呢？对吧？这是什么东西带来的？这是罪和堕落带来的，这是咒诅的记号，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晓得。然后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64:6，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讲我们的义像什么东西？像污秽的衣服，简单来讲破衣烂衫。但是你会看到咒诅和罪它有一个很强的欺骗性，我们每个人其实一方面要装作自己没问题，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个罪恶的世界，对吧？我自己是有罪的，但是你会发现罪它有一个很大的欺骗性。什么欺骗性？就是你去看除了我们的基督教的福音以外，其他的宗教都教你说你可以行善积德解决罪的问题，这就是罪的欺骗性。你有没有可能通过行善积德把罪解决了，把咒诅解决了呢？不可能。但是我们去高举行善积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为一个东西给他提供了铠甲，提供了城墙。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咒诅。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就落在咒诅之下，全地都在咒诅之中。然后我们通过所谓的行善积德把咒诅给保护得很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越讲行善积德的人，其实心中越多苦毒，是不是？
是的。
他一边逼着自己所谓的行善，但是他很容易就会说出最恶毒的话来，这就是欺骗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罪在这个世界里面它造成的对和平的破坏是深刻的不得了的。就是它罪不但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平，罪破坏了我对自己的接纳，罪也破坏了我和万有之间的关系。我不再相信，我不再跟万有是一种共生共荣彼此促进然后彼此祝福的关系。相反，你去看我们真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有这个习惯。我们小时候走在路上，如果路上面有个小罐子，有个小石头，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就一脚把它踢开。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坏习惯，现在好像有些地方还有。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车少，然后我们就会在路边拿着石头干什么？拿着小石子，有车过来的时候丢石头打一下，然后打完了我们就跑。其实这是破坏性的，对不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就是这样打，然后那个司机很生气，司机把车一停就冲起来，然后就把我给追到了，把我吓得哇哇大哭。然后那司机看这小孩哭了，然后也不能怎么样，然后但是很生气。我们很容易做这些事情的，但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万物去和好。你不要以为说这仅仅是小孩子调皮，不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背后我们里面那个罪带来的深刻的隔离，对吧？那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讲叫和平之君。你看到罪和咒诅让我们和万有之间的关系都割裂的，都对立了，都成为敌人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说我们的盼望在那个人身上。哪个人？
基督。
除了基督还有没有第二个？
没有了。
只有基督是和平之君，你要明白这个点。我再讲，只有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跟家人吵架，就是我家人，哎呀，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把这些毛病改了，我们就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春节，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真正能够让我们和平的，只有耶稣基督。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能让我们真正和平，打破一切的敌对，打破一切的纷争？我们来读一下圣经。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7:29，我们一起来读。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头上不是戴着王冠，他头上戴着什么？戴着荆棘冠。我们刚才读了经文，荆棘不是上帝造的，荆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罪进入世界，人堕落了以后，是咒诅的产物，对吧？有了咒诅才有了荆棘。然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他自己把荆棘放在头上，是罗马的兵丁故意把荆棘冠戴在头上，要增加他的痛苦。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把荆棘冠冕打掉，他许可这个荆棘冠冕在他头上。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担当我们当受的咒诅。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看见，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做和平之君，为什么只有他能做和平之君？就在这里就体现出来，就是只有带着荆棘冠冕的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只有带着荆棘冠冕的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面的君王都是尽量戴最华美的王冠，同意吧？他们那些王冠，你说我普通找一个鸭舌帽给他戴，国王是不干的，说你这帽子，我说这帽子100美金、1000美金、10000人民币，国王也不戴，他要戴什么？戴黄金做的金冠，上面要镶宝石，对吧？甚至说，哎呀，那个国王那个王冠上那个宝石啊，贵的不得了啊，那个鸽子蛋那么大的钻石，我的天哪，那个王冠价值连城。我跟你讲，凡是戴这种王冠的没有资格，也不能给人带来和平，甚至他们就是纷争最大的制造者之一，同意不同意？很多王为了自己的野心，让这个世界陷入更大的征战当中。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把荆棘冠冕戴在头上，什么意思？你们该受的咒诅干什么？我来承担，我把你们该受的一切的咒诅都放在我头上，连地受的咒诅我都承担。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头戴荆棘冠冕的。因为我们之间为什么有纷争？是因为罪，是因为咒诅。当耶稣基督把罪和咒诅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和平才可能真正来到。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跟你的家人产生了纷争，你不要以为仅仅用方法就能解决，你需要耶稣基督。阿们吧。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帮助你，因为只有他是和平之君。我唯有到基督面前谦卑下来，我唯有在基督面前呼求耶稣基督在我的家里面做和平的工作，你才真正能和平。因为带着荆棘冠冕的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除他以外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人很可怜，我们总以为说，哎呀，那个总统上台了，那个国王上台了，那个英雄出现了，和平就更多了。不是的，只有耶稣基督在哪里出现，哪里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世上最好的王是什么王你知道吗？世上最好的总统是什么总统？世上最好的领导是什么领导你知道吗？是尊基督为王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看见说这个王他说我要尊基督为王，我们就大大的感恩，因为这个人因他尊的基督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带来和平。你要看见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的就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受一切的咒诅，担当所有的罪孽，然后按圣经里面讲说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这一切使我们跟我们的上帝，跟我们自己，跟万有之间敌对的东西都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吃掉了，吞掉了，所以我们才有和平。咒诅不解除，罪的权势不解除，你说要和平，这是讲假话，同意吧？你在一个城里面有强敌围着你的城，正在竭力的攻打你，你说我在城中和平的不得了，这是不是讲假话？但是外面围城的仇敌全部都被打败了，和平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才是真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想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啊。 最典型的故事我们以前讲过，那个西西家曾经被拉伯沙基希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对吧？困到他们一个地步，真的都没饭吃了，他们觉得我们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他们有没有和平？没有。但是这个时候西西家找到先知以赛亚，请先知以赛亚祷告，他自己也跑到神的殿中向耶和华哀求，说我们现在太难了，我们难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像一个产妇要生孩子，但是我突然没力气了，我生不出来了，我难得不得了，耶和华你看你的仇敌是怎么羞辱你的百姓，怎么让我们陷在困境当中。上帝听了他祷告以后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派了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杀掉多少人？185,000仇敌，这些仇敌全杀光了。耶路撒冷有和平没有？
有。
所以这些仇敌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就是罪的权势遍地的咒诅，而耶稣基督把这些全打败。他把打败的方式不是差一个天使出去，他打败的方式是他自己亲自来到我们当中，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带着什么钉十字架？带着荆棘冠冕，他把我们的咒诅全承担。所以咒诅他受，然后呢祝福我享。所以唯独在基督里有和平，而且在基督里的和平是永恒不变的，在基督里的和平是无可匹敌的。阿们吧，
阿
们。弟兄姊妹，我在讲什么叫真正的和平。和平如果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请问这是和平吗？不是，这只是暂时的停战。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和平？真的没有。这个世界里面只有暂时的停战，没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一定是永恒的。这个世界里面只有危如累卵的平衡，没有和平。平衡是什么？我说就好像假设我现在没有，假设我在我这个桌子这儿，然后放了一个杯子，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子？哎呀，梁弟兄小心啊小心啊，它会倒下去。然后我平衡大师，我把它放在这儿很稳没掉下去，你们说你厉害，但是安全不安全？不安全。我吹一口气它就掉下去摔得粉碎，同意吧？这个世界所谓的和平都是那个放在桌角上的杯子轻轻一碰就碎了，但是在基督里的和平呢是永恒的，是胜过一切的，是任何的纷争任何的仇敌都拿不走的。所以我们说基督是和平之君，唯他配得这个称呼，其他再也没有人配得这个称呼了。秦始皇配不配？
不配。
大卫王呢？也不配。大卫想建圣殿的时候，上帝说为什么不让他建？上帝说因为你的手流了太多人的血。大卫是预表基督的，但是他做不了这方面。预表基督要他儿子谁啊？所罗门。所罗门一生没有征战，所罗门预表基督就是我从来不去打别人，我是借着替你们死来成就和平，我戴上荆棘冠冕来成就和平，我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和平，我从死里复活来成就和平。所以基督是和平之君，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和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看到这位和平之君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的去看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呀？他是万有之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去看一看。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自己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我跟万有和好。跟上帝和好和根基性的和好，跟自己和好是最深刻的和好，然后跟万有和好是最广阔的和好。那么我们说跟万有和好，它的真正的深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讲说跟万有和好它真正的内涵在哪里呢？我分三个小点来跟大家去讲。我说第一个，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跟万有和好，就是因为基督是万有之主。因为基督是万有之主，所以我才能跟万有和好。如果基督不是万有之主，我跟万有和好是一句讲假话，是一种自欺。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8:28，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刚才一开始读了经文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他把万有放在他的脚下。 对吧？所以基督是掌管万有的。我们读了这节经文又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得益处。为什么万事能够让我们得益处？如果万事掌管在魔鬼的手里，这句话还能成立不能成立？如果万有掌管在我们手里，这句话还能成立不能成立？不能。所以你就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对这节经文他是困惑的，他其实心里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基督掌管万有。他说这个世界这么多问题，我们家的问题就是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我妹妹，我的孩子，我们是一团糟啊，怎么可能万事让我得益处呢？而且还有魔鬼，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我坐公交车，我坐地铁的时候，我都这个人根本跟我不认识，我都看见他眼中对我的恶意。我觉得不可能啊。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戴着什么？荆棘冠冕。荆棘冠冕预表什么？预表咒诅。所以咒诅他受，祝福我享。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多少我的咒诅？全部。所以我身上还有没有咒诅？
没有，
没有了。这是怎么得出的结论？这是根据现象得出的结论，还是信心的结论？这是根据我经验得出的结论，还是上帝应许得出的结论？应许。你明白吗？很多弟兄姊妹不是凭信心，很多弟兄姊妹不是抓上帝的应许，所以说这句话跟我无关。甚至他就，你看那你讲得很清楚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嘛，我对上帝的爱又不够，所以这节经文当然不是说我的啦，是不是这样子解？不是这样解的，你就是爱神的人，因为你里面有了一个新生命，你的老我是绝对不会爱上帝的，但你的心我是爱上帝的，所以这节经文就是你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基督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他掌管万有，所以他命令万有为我们的益处服务。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我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只为我的益处而发生，万事只为我的益处而发生。跟我一起说一遍，万事只为我的益处而发生。连那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吗？连不好的事情都是。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段两分钟的短视频。我一般讲到的时候不看这个短，不，我只是把故事讲出来，但这段短视频很感人，我想让大家去看一看，求主带领我们。
Maybe cancer? Because God allowed it, right? Because God is in control.
Because he chose me.
And why did he choose you?
Because I'm a special boy.
You're a special boy. You are.But you've been through so much pain. Why did God say yes to that?
Because he chose me to do it.
And are you mad at God? At all?
No.
Why?
Because I'm glad that he chose me and not one of, like, Maddie or Emma.
Why?
Because then they're gonna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And you don't want them to.Why is Daddy crying?
Because I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Yeah. I wish I was going through it. I wish I had cancer so that you wouldn't have to have it. But God said no, huh?You know, it hurt Daddy and Mommy so much to see you go through everything. I have a question. Why do you still smile?
Because even though I have pain and stuff, but God still makes me happy.
Yeah?
And I don't like be sad or mad at God.
You know, hon, every single day you smile.That beautiful smile. Even when we're in the hospital, you smile. You always smile. And do you know that your smile has helped a lot of people? Yeah.
我让大家看这段视频，这个是一对父子的对话。这个孩子是患了癌症，患了癌症，这个父亲就跟孩子去说话，对吧？他就说，其实爸爸，你会看到他其实强忍泪水。 对吧？他有一次拿起杯子来喝水，就是他太难受，所以他跟这个孩子说，他说跟这个孩子讲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对不对？然后这个孩子讲，上帝为什么让我得了癌症？这个孩子怎么回答的？
他选择我。
他说上帝选择我，因为我很特别，因为我很特别。你看到抱怨没有？
没有。
没有。然后他还讲了很感人的话，他说这个事情落在我身上，可能他有两个姐妹，对吧？他说那就不会落在艾玛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女孩子身上。他说，然后他爸爸跟他去讲，他说我宁可得癌症的是我们，不是你。每当看到你这么痛苦的时候，我和你妈妈心都碎了，我心里很痛苦，对吧？然后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是笑笑的。然后他爸爸又问他说，哎，你经历了这么多，你还可以微笑，为什么？这个孩子怎么讲？他说上帝让我在这样当中我还能快乐，对吧？然后爸爸说，你知道吗，你的快乐帮助了很多人。所以这段视频是很感人。那我说我放这段视频就是想让大家去看到，看见什么呢？就是你真的去看见，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只要没有这个信仰，你看我们也在中国有没有小孩子得癌症啊？有。但我们看到很多视频，我们感到很多的悲伤，对吧？我们看到有我那时候看那个视频，看得真的很难受。一个妈妈把一个小孩子放在台阶上，她就趴在那跪在小孩子面前跟他磕头。磕什么头？说妈妈没有能力救你，没有钱了，我没法治你，请孩子你原谅我吧。我们看得很难受，这是悲伤，对吧？但是这个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有基督，他有上帝，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选中了我，上帝让我在困境当中我还能够快乐，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后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真的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说万事都让我们互相效力，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因为基督掌管万有，我跟万有的和解是这样和解的。我不是说哎呀，一发生对我不利的事情，一发生困境我就说哎呀没有了啊。有些你知道，有些神学家也是这样解经的，他一发生困境他就说，你看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亚当里嘛，还有亚当的罪的遗传嘛，所以我们会经历这些。说的对不对啊？对一半，但是只对那么一丁点，因为这是没有福音的讲解。有了福音的讲解是什么？虽然我经历苦难，虽然我经历艰难，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让我在苦难当中还可以歌唱，阿们吧。就像那个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最后一段为什么让我们那么感动，他说你看圈里没有牛了，棚里没有羊了，无花果树也不结果子了，葡萄树也不结葡萄了，但是我依然要靠着我的耶和华喜乐，他让我的脚好像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这就是万有和我的关系。所以你只是讲说因为我还有亚当的罪性，所以我会经历艰难的时候，你看到的还不够，因为你只看见了罪，你没有看见带荆棘冠冕的基督。你看见带荆棘冠冕的基督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你让我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益处，包括我的疾病，包括我的患难，包括我的缺点，包括我做错的事，包括别人做错的事，包括我对别人的伤害，包括别人对我的伤害。主啊，你许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为了我的益处而出现的，只要对我没有益处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这个小孩子给我们感动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讲了，上帝起初造万有的时候把我们人也造了，万有对我是有益的，因为我要吃菜蔬和果子，然后我呢，我要让万有更蒙福，更丰盛，更荣美，阿们吧。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因为基督替我戴上了荆棘冠冕，所以咒诅他受祝福，我想我成了一个福杯半满的人，还是福杯满溢的人？我成了一个福杯满溢的人，所以我的存在对这个世界一定是祝福，不管我身上有多少软弱，不管我有多少缺点。弟兄姊妹啊，你去好好去思想这一点，这个给你带来的震撼也是很大的。我也是上帝给世界最美的祝福，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也是上帝给世界最美的祝福。 真的。你说梁弟兄，我不是你们这些传道人，我不敢说上帝把我放在世界里面是给世界祝福的。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年纪一大把的时候才信耶稣。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体弱多病，我信了耶稣以后还很多人要照顾我，我一看到我自己的儿女和亲人，我有一种愧疚感。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虽然信了耶稣，但我脾气还是不太好，我有时候忍不住会骂人的。我也是世界的祝福吗？是不是？
是。
就像这个孩子身患癌症，你不需要去哀怨自己，说我怎么会患了癌症，我拖累了我父母亲。不是，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信耶稣基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信耶稣基督头上戴的荆棘冠冕有我该受的咒诅，和我所有的罪都在他那里。我信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他掌管万有，他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信耶稣基督，他赐福给我，使我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人。所以我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这个世界最美的祝福之一。所以一个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基督徒越多，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一定是更幸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对这个世界影响是巨大的。这个世界不是靠那些不信耶稣的英雄撑起来的，不是靠什么伟大的制度撑起来的，是靠这些蒙福的人把天上的福带到世界当中来的。你是有福的，你是能够给世界带来最大最美祝福的人。所以不要听世界的谎言，不要听魔鬼的谎言，魔鬼总是欺骗我们，让我们轻看我们身上从上帝而得的祝福，然后总是重看我们自己和别人身上的缺点，重看教会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是福杯满溢的人。不是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的存在也是万事之一，我要让更多的基督徒蒙福，我甚至会让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也因着我的存在而得到祝福。我相信这个视频不少不信的人看见以后，他们就会被深深的感动，会去寻求基督，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跟万有和好，在万有之主耶稣基督那里。第一个，你的信心，你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相信我能给世界带来祝福。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去看我们的望，因为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盼望，我们再来读经，我们先来读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是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是希望大家去看到，因为基督是万有之主，所以我有了盼望。因为基督是万有之主，我有奇妙的盼望。盼望什么？我盼望在万有之中都能看见基督那属天的荣耀。所以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而且因为基督是万有之主，他是和平君王，他又是我的主。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讲说，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什么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姊妹，你今天要去一个比较发达比较富裕的国家，然后你要去办理这个入籍，容易不容易啊？很难的，对吧？其实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你知道吗？天国。进天国怎么入籍？
信
就入籍了。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对吧？然后你成为天国子民以后，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为什么我们可以跟万有和好？你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保罗在这提醒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他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还讲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为什么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保罗是不是教我们好高骛远？保罗是不是教我们做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是很糟糕的东西，是虚想的，是虚幻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你们要从天上 来看地上的万事，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只要忘了你是天上的国民，你跟地上的万事就不能和好。只要你还趴在地上，你看见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觉得跟万事的和好是一个虚的事情，是一个缥缈的事情。但是当你常常记得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思想上面的事，我思想天上的事，然后我等候的是什么？我等候我的孩子去学霸吗？我等候我的孩子赚100万吗？我等候我下一笔生意要做得更好吗？没有，我等候什么？我等候我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心中最盼望的就是基督的荣耀。这个时候你再看万事不一样了，因为你从天上俯视万物。当你俯视万物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多么奇妙的事情吗？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和一般人的看见已经不同了。你看见从天国的角度看地上发生的事情，你越思念上面的事情，你就越和万事和好。你越思念上面的事情，你就像你在很高的地方往下看的时候，下面一览无余，困不住你，同意吧？假设你在走一个迷宫，如果你走迷宫的时候，这个迷宫设计的很复杂，你只是在下面走，和你能够像鹰一样飞起来看迷宫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从鹰一样飞起来，你看，哎呀，这个出口在那儿嘛，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在地上行走，但是我们有飞鹰的眼睛，因为我是天上的国民，我从天上看我在地上经历的事情，我知道出路在哪。出路在哪里？对了，在基督里。我一转向基督，迷宫就消失，我就走出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越思念上面的事，我就越能跟地上和好。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也像世人一样那么忧愁，那么忧怨，然后那么沮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这个身份，我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姊妹啊，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总是盼望基督的荣耀，我只总是思想基督的荣耀怎么样去在我们中间彰显。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万事，你会不一样。怎么看万事会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你更多去看的就是从天上去看。我在这里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列王记上18:1-36, 42-43和44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群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到了献王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什么人，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
好，我们一起读。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你注意，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加密山的经文，对吧？然后上帝叫以利亚去遇见亚哈，上帝说的是什么？上帝不是说我要在加密山上降火，他说什么？我要降雨，我要降雨，因为以色列已经干旱3年半了，上帝要决定施恩给他们。所以以利亚就到了加密山，我们知道他跟巴利的假先知，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去跟他们征战，以利亚大大得胜，上帝从天上降火，他得胜，把巴利的先知都杀掉了。杀掉以后，我们就看到以利亚他又上了加密山顶，干什么呀？伏身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然后他让他身边的仆人干什么？说你去看看什么？看天边，看什么？看有没有云。然后仆人去看了，说什么都没发现。看了几次？看了7次。然后但第七次的时候，仆人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小片云，像巴掌那么大。然后以利亚就说， 去告诉亚哈让他套车走吧，雨要下下来了。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段的经文？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看见，要看见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以利亚，我们要效法以利亚身边的那个仆人。以利亚在这里预表基督，我们就是那个仆人。所以我们要去观看，观看什么？观看上帝施恩的记号。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施恩相比我们新约时代什么时候更多？新约时代更多，阿们吧。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原来这个仆人要观看七次才看到一小片云，而今天的我们在万事万物当中，只要你留心观看，你会看见很多很多耶稣基督施恩的记号。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叫恩典的记号。所以我在看万事跟一般人的眼光不一样，一般人一看，哎呀，这个糟糕的事情又发生，哎呀，那个糟糕的事情发生，然后一想，哎呀，春节回家，我还没结婚，回家了以后又要被催婚了，然后哎呀，我结婚了，但是哎呀，每年春节必跟我老爸老妈吵一架，哎呀，我今年怎么准备吵吧，我还是要学基督徒要忍耐一下啊。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到这些，够不够？不够。因为你看到这些只是看到了一片荒凉，你没看见那片云。你要看什么？看上帝施恩的记号。我要在我爸爸身上看见上帝施恩的记号，我要在我妈妈身上看见施恩的记号，我要在我兄弟身上看见上帝施恩的记号，我要在我儿女身上看见上帝施恩的记号，我要在我身处的世界今天这个时代看见海边的那片云。这才是我，我跟万物和好是这样和好的，因为我在万事万物当中都能看见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做不到和万事和好？为什么我们充满了怨气、苦毒、焦虑？因为我看不见那朵云。我们觉得三年半，哎呀，有可能这次大饥荒要七年大饥荒，对吧？才过三年半，可能还有三年半，对吧？我们有时候一看，哇，这个世界，哎呀，这么糟糕，索多玛也不过如此啊！我真的是，哎，觉得上帝要降火了。所以之前洛杉矶大火，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比非基督徒兴奋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对基督徒那些表现我不太满意。因为你会让非基督徒误解，觉得你们兴高采烈，你们幸灾乐祸。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是人有很多的问题，但我要看见天边的云。我再讲，上帝跟以利亚不是说去加密山上去，我要降火下来了。上帝怎么说？你去遇见亚哈，我要降雨了，我要怜悯这地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你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很不一样。而且我为什么让大家刚才去读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同意吧？这些经文怎么讲？说愿你的旨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很多时候的忧愁从哪里来？我们很多时候的忧愁就是我们过年最多说的那句话，心想事成。什么意思？我们总盼望我想的要成，我想的要成，主啊，你让我心想事成吧。这就是你忧愁的原因。你喜乐的原因在哪里？真的是这句祷告。所以你看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辖制我们的，耶稣是教我们怎么喜乐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哎，这个事会不会发生？可能发生还是一定发生？
一定。
所以神的国一定得胜，神的旨意一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喜乐不喜乐？
喜乐。
你就喜乐了。所以因为你不在意神的旨意，总在意我要心想事成，所以我就愁啊。你在那跟我祝福说，弟兄啊，心想事成。我说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吉祥话，今年估计心想啥事不成啥，是吧？但是上帝心想什么就成什么，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的。我在万事当中都找耶和华施恩的记号。 我的喜乐大大加增，我的得胜大大加增，我跟万有的和平大大加增。因为我走在路上看见一片树叶，我都要找上帝施恩的证据。我走在路上看见今天出门了，哎呀，听见小鸟叫，我很欢喜。为什么？因为你看天上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耶和华尚且养活它，我比麻雀贵重多了。所以我看见麻雀，我就知道今年不管外在经济环境如何，不管我春节回家以后我爸妈跟我吵不吵架，不管我有多少软弱，耶和华必供养我。我看见了天边那朵云呐，所以我知道后面一定有丰沛的雨水要降下来，对吧？所以我会不会冲着麻雀，我说我就把它打下来，我就想把它打下来。我会不会见到街边一颗石头我就想踢一脚，我就不想干这个。连街边的石头我一看，哇，这块石头很可能是耶和华六日造天地的时候就存在了。所以我看见我周围的城市的时候，我看见了上帝的创造，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心是何等的喜乐。真的，创造你见过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还没存在呢嘛。你见过没有？我天天见。为什么？我出门一抬头看见太阳，那个太阳什么时候造的？哇，六日的时候造的呀。你怎么没看见创造呢？你天天都在看呐。晚上你看见什么？月亮、星辰，也是那六日造的。所以我跟万有和好了。而且我在这万有当中，我不是仅仅观察它，我盼望神的荣耀彰显在其中。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欢欢喜喜地站在这恩典当中，盼望神的荣耀彰显。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说啊，我有盼望明年会更好啊，不是的，难忘今宵，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我盼望神的国降临，我盼望基督的荣耀彰显，而我的盼望绝不会落空。阿们吧。你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看第三点，我们说我们有信有望，还有什么？还有爱。你还要有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8:32，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0:28，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第一节经文罗马书8:32，你们如果去读圣经，你会看到罗马书8:31开始，它上面有个小标题，什么标题呢？爱的凯歌，爱的凯歌，基督爱的凯歌，上帝爱的凯歌。然后他在这里讲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当我看万物的时候，我看见什么？当我看万物的时候，我看见上帝对我的爱。万物是上帝赐给我和基督的聘礼，因为我是基督的心腹，上帝把万物做礼物赐给我和耶稣基督。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我在看万物，我不是看见枯的草，我不是看见干的树叶子，我不是看到一个小小的小鸟，我不是看到那濒临灭绝的野兽，我看见的是上帝在万物当中彰显对我的爱。是我年纪大了，我体力不如从前了，但是我知道上帝说到你年老我还把你宝宝在我怀里，对吧？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今天说，哎，我之前今天早晨翻的时候看，正好看见我们一个姊妹发的朋友圈，那应该是有一个姊妹到了退休年龄了，然后就可以坐那个老人公交什么的，免费啊，减价便宜啊，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很感恩，说哎呀，坐1块钱的公交好开心呐，对吧？要不要开心？我们说切，1块钱有什么好开心？我要开心哦，因为这1块钱公交显明的不是什么我要感谢政府感谢党，那些没必要，对吧？我要感谢的是谁啊？我感谢上帝，我的上帝顾念我，万事都是他爱我的证据。 你要这样去看，我要在万事当中，我不要只是看见他的表象，我要看到他的本质。圣灵啊，求你开我的心，让我看见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看见上帝爱我的记号。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对吧？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在万事当中你所看见的，你所经历的，你都会完全不同。而且我让大家去读第二节经文的时候，我为什么大家读这个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呢？在我们爱的港湾的弟兄姊妹当中就知道，这是我们之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用的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什么？有永生，而且永远不会灭亡。我说我教大家，你去看一个事情，看什么事情？每当你回到家，你看见了什么？然后回到家看见地上一堆鞋，我丈夫就是这样子的，从来不注意卫生，回到家鞋子摆得乱七八糟。我看见我的孩子放寒假不做功课玩游戏，哎呀把我气的啊！然后我回到家我一看，哎呀水表涨价了又涨价了，哎呀一看了电费又涨了又涨了。我们很多时候看这些，弟兄姊妹，不是的。你回到家，特别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家里面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不要担心，你是你们家里面的亚伯拉罕。如果你们家不止一个基督徒，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永生，活生生的永生。谁是活生生的永生？我就是。你家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生生的永生，是永恒摆在你眼前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看见的是永生，你看见的是福音的得胜，你看见的是永远蒙爱的人，你看见的是天上的光在你家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比起我们所得的永生，比起我们得的永不失丧的应许来讲的话，我们身上的缺点，我们家里面的缺乏相比，这个比例是多少比多少？是一万比一吗？是多少比多少？没法比，是无穷比一，同意吧？所以你去看，你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那么多忧愁。我们有无穷的光在这里。我们说，哎，梁弟兄，先不要讲这些，不要讲这些，先讲讲这些缺点问题。你不要逃避问题，我不逃避问题，但是你把问题看得太大了。你有永生，你就得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九九，然后你的缺点是零点零零零零零零一。然后你就抓着那个零点零零零一在那哭，在那哀哭，在那切齿，啊，我的同学比我有钱多了，哎呀，我就到春节我都不好意思跟同学聚会，我就觉得我抬不起头没面子，哎呀，我那个同学他孩子是学霸，我那个渣渣的学渣儿子啊，我就不敢去聚会啊。你就拿那零点零零零零零一，然后让你一生发愁。不对的，你要看见天上的光，你要看见永恒的光，你要看见真的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哪怕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基督徒，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生命里的光怎么样子啊？照亮一家的人，满屋子是什么光？是永恒的光，是天国的光。我们家超过全世界不是99%的家庭，是99.9999999的，对吧？因为有基督的光在这里了。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会绝望，我就不会灰心，我就不会忧愁过甚。我们不公平，我们把上帝做的事情不算分。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一个学霸去考试，哇，考了98.5，然后你说那98.5都不算，只算后面你丢的1.5分，所以你是零分，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们经常这样不公平，我们对基督不公平，我们对自己不公平。我们不算那永恒的光在我们当中带来的永恒的价值，然后为今生的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我们忧愁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的脸就像苦瓜一样，对不对？我们本来是应该笑的像真的是像天上的花一样。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要问，你们喜乐的缘由是什么？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我就有机会跟他讲耶稣了，对吧？又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你要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当我们知道基督是和平之君，基督是万有之主，我们不是仅仅讲说基督掌管万有， 而是他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影响，影响到我们的信望爱。因着基督是万有之主，我的信心稳固。因着基督是万有之主，我的盼望是天上的盼望，我从天上俯瞰地上。因着基督是万有之主，所以我知道万事都是上帝爱我的证据。我是蒙爱的人，我是有永恒救恩、永恒祝福在我身上的人，所以我跟万物的和好是彻彻底底的，不是假装的，不是自我安慰的，不是精神胜利法。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跟万物和好，当我们成了真的是与这个万物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跟万物和好以后，基督是万有之主，基督是和平君王，那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说我们讲第三点，教会元首。为什么我讲教会元首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我为什么说最后我要讲教会元首？我们一起先来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因为我们刚才讲基督是和平之君，他让我跟上帝和好，他让我跟自己和好，他让我跟万有和好，好像没教会的事儿了啊。我们之前发的那些短视频发的文章，也有弟兄姊妹在后面评论说，哎，对，梁弟兄你特别讲我们要有良心的自由，所以教会靠边站，咱就不管教会了啊，不要管。我说不是，你要去看这里面讲基督为谁做了万有之首？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你注意啊，这里面讲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万有在他的脚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面是有很深的深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基督做万有之首是为了他的教会，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今天不可能跟大家讲完。我也鼓励大家回头可以上我们网站那个福音116，你去上我们上面去，我们有一系列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你可以去看看。其实关于教会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我们今天是从基督是万有之主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再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们有一个什么更新的认识？我说第一，我盼望大家看清楚万有的中心是什么。万有的中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你要看清楚这些。弟兄姊妹，你要看清楚这些。教会在上帝的心目当中重要不重要？极其重要。你去看上帝说基督为什么做万有之首，是为了教会。如果没有教会，基督不会做万有之首，可以这样去说。他做万有之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让教会得益处的。所以教会是在上帝的心中看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万有放在基督的什么脚下。为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脚下，请问哪个尊贵？肯定身体尊贵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去看，我们讲我们跟万有和好了，我怕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就迷失了。我们说哎呀，我每天要去就是在万有当中去转，然后教会拜拜了，我就不来教会。今天的时候我要出去去旅游，我今天我要去逛公园，我要去看万有的好。不，你来教会，因为你来教会的时候你看见的比你逛公园看见的更好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说教会是天堂的庭院。我们中国人住的都是公寓楼居多，我们很少有人住别墅，是吧？你去看国外很多人是住别墅，然后有一个院落，有一个院落什么，你进他家之前先进什么，先进他的院子，对吧？进了院子，然后有些人的院子就搞得很漂亮，所以你一见院子说，哇，这院子这么漂亮，不用想，这个家里面更漂亮。教会就是天堂在地上的庭院，是天堂在地上的前院，是天堂在地上的前厅。所以每次你来教会，你不要只是盯地上的东西看，你盯地上的东西看，国家大剧院比我们这儿漂亮多了，是吧？你说听你们那鬼哭狼嚎的唱歌老是唱不准，哇，不如去听著名歌唱家唱歌，不一样。著名歌唱家唱的是地上的标准的声音，我们唱的是天上的歌，不同的，弟兄姊妹。 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每当你来教会去聚会，每当你去到一间教会当中，你就看上帝的神迹。所以我在这里讲说，教会是最辉煌的神迹展厅，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神迹，你就是福音的神迹，我就是福音的神迹。弟兄姊妹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说我就是福音的神迹，再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就是福音的神迹。所以每次你来教会的时候，不管这个教会有多少人，你都看见福音的神迹，和我们刚才讲的说看见上帝创造的神迹还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帝六日造世界美不美？美。但是耶稣基督福音造成的比那个更美更卓越。所以你怎么可能来到教会说的我什么都没得着呢？说难听点，如果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讲道讲得不好，你也不要太在意，因为你在神迹当中，对不对？你听见的是上帝在说话，你看见的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说教会是最辉煌的神迹展厅。你就去思想，比如有人说现在有一个名词说你又凡尔赛了，知道啥意思不？就是说凡尔赛是讲，因为巴黎有个凡尔赛宫，凡尔赛宫里面有什么呀？有世界最顶级的那些艺术品。所以你进去就看的时候，哇，太漂亮太好了。凡尔赛宫也比不了教会，因为凡尔赛宫里面只是放一些人的最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教会呢谁的作品？
神的作品。
神的作品，而且是神最大的神迹。我们讲全宇宙最大的神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大神迹是什么？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了出死入生的生命，对吧？所以你要看弟兄姊妹的时候，不要用那种挑剔错误的眼光去看。如果你去了凡尔赛宫，你整天在地上找呀，有一灰，哎呀，这个地方啊墙角没扫干净，怎么样？我们会不会说哇你太厉害了，别人进凡尔赛宫都没看见，就你看见了，你牛啊？会不会这样子？你会怎么说？你好愚昧啊，你进了凡尔赛宫整天在地上爬灰，你怎么进了凡尔赛宫不去看那些名画呢？你进了教会要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上帝的神迹。弟兄姊妹啊，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不一样了。万有的中心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你要看见。其次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你去看基督的教会是万有的中心的时候，你要去知道我们去怎么去看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很多人看不懂世界的历史，因为他不是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吧，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遍。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上帝最看重的就是教会，万有是为教会而存在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过是背景板，教会和基督才是主角，才是万事巨星。我再讲一个比喻就让你去明白。假设你去看一场演唱会，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喜欢什么徐小凤啊，什么那些唱歌唱得特别好听的，假设他有一场演唱会，比如说还有些人什么喜欢张学友，但是现在还有年轻人有现代人喜欢的，你去参加他的演唱会，你的眼睛一直盯着他后面的灯光，盯着他后面的伴舞，然后你就不看这个主唱的歌唱家，请问你去参加演唱会怎么样？你赚了吗？你赚了吗？你亏了，亏了。你去干什么？你去你就眼睛应该盯着那个最棒的，对不对？盯着那个最好的，盯着那个最重要的。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教会，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是不合格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是抛开教会研究历史，甚至有些基督徒历史学家他们的习惯也是这样，他把教会拿开，教会史是一块，世界史是一块，当然中国是最高高， 中国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不敢放一块儿讲，因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放一块儿讲，很多谎言就消失了，很多谎言就站不住了，因为你一对比你就发现说咦，那些骗人的东西一个都站不住脚。但是我说你就算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放在一块儿，你经常也是错的，因为你忘了教会的中心性。你真的从教会去看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让这个世界发生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是为了基督的教会，是为了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你知道罗马帝国为什么修了那么多路，然后甚至有一句俗语说条条大路通什么，通罗马，你知道为什么吗？说他们为了打仗方便呢、啊、罗马的那个军队很厉害，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派军队过去，然后支援边疆，然后打胜仗，对不对啊？对，一小部分。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为保罗传福音用的，你知道吧？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传福音用的。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有高铁？说为了我春节回家快一点，不，为了基督的福音，为了基督的教会。为什么这个今天有飞机？甚至马斯克在那研究说要飞得更快，想飞到火星上去，你知道为什么吗？说他为了火星移民，他都不知道圣经讲的火星上是没人的，干嘛上火星？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教会转的，他以教会为中心立定万国的疆界。所以你去看启示录，这点是最清楚的。启示录的中心是什么？有很多人读不懂启示录，因为他把福音中心和教会中心丢开去看启示录，说哎呀，这个是不是讲的苏联，那个是不是讲的美国，哪一段讲的是中国，胡扯八道。这种解经一文钱都不值，很多异端就喜欢这样去解。启示录的中心就是告诉你基督的福音是怎么在历史当中，在现在，在将来去得胜的。然后启示录的中心就是讲基督的教会在世界上面会经历什么，是怎么去得胜。启示录一上来不就是给七教会的信吗？大家有没有记得启示录是写给教会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万有都不过是布景，教会和基督才是万事俱行。从这个角度，你不要轻看任何一个教会。你说梁弟兄，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好，我觉得其他教会不好，不能这样子。祷告主，让主开你的眼睛，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是上帝最辉煌的神迹展厅，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是天堂在地上的前院，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是世界真正的中心。你看见这些，所以你要对你所在的教会好好的委身，好好的在其中成长，好好的在其中服侍，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机会。阿们吧。你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在这里的话，他讲到说基督将万有放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又说了一句话，我们看来有点像废话，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去读经文，这个中文和合本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看了就觉得有点，这不是废话吗？他都充满万有了，当然也充满教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其实这节经文有另外一个翻译，什么翻译呢？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你从这个翻译你就明白它什么意思了。圣经里面讲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如同夏娃是亚当的心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是不是造了一个傻瓜，是不是造了一个有残缺的人？没有，亚当是完美的，但是上帝看着完美的亚当居然说那人什么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亚当不是原来有残缺的，亚当本来是完满的，但是他有了夏娃以后，他的生命会变得什么更丰盛。所以教会和基督也是这个关系啊。梁弟兄可不敢这样去讲啊，基督的丰盛是完满的。对，基督从他的神性的角度来讲他是完满的，基督从来没缺乏过，但是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教会就是末后的夏娃。那人独居不好，基督要有了他的教会，基督的心才能更满足。你注意，上帝在造夏娃之前把各样的活物都带到亚当面前，对吧？让亚当给他起名字，然后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亚当却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些亚当都看不在眼里。直到夏娃出现了，亚当干什么？开始第一首赞美诗就出现了， 第一次的注谢词就出现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其实这里面也有预表的意思，万有在基督眼前，基督说我没有遇见我的配偶帮助我，直到谁出现了呀？直到教会出现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像我们上次讲，主耶稣让多马说探手摸我的肋旁，因为你摸我的肋旁，你就知道你就是我肋骨所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让基督的心满足，对吧？所以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你要去勇敢的去传福音。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一个心态，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个弟兄，也可能是属魔鬼，不是。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在找那些失丧的迷失的羊，我是在找基督的弟兄，也是我的弟兄。当他们还没有回到羊圈的时候，主耶稣讲过，他的心是平安的吗？不是，他是挂心的。他说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带回来。传福音是这样子的，我要让基督的心满足。我要让基督的心满足的两个方法，一个在教内我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二个方法是什么？我要走出去，我要去教会之外去传福音，把我那些迷失的弟兄带回来，让基督的心满足。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真的知道主的心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他让我们跟神和好，他让我们跟自己和好，他也让我们真正的跟万有和好。求主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唯有你是和平之君，如果没有你，我们对万有，我们对自己，我们对上帝总是充满了苦毒、抱怨，还有各样的怨恨、各样的仇视。但是因为你做和平之君，我们跟至高的上帝我们和解之后，我们可以真正的跟自己和解，我们也可以真正的和万有和解。因为我们和万有和解，根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而是因为你是万有之主。所以我们相信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们相信，我们也盼望你在万有当中要彰显你的荣耀。而且我们看见万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再是万物凋零，我们看见的是你爱我们的记号。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今天是在你的教会当中来传讲这样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在最辉煌的神迹的展厅当中来传讲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必要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求主你让我们真的看清楚教会的重要性，真的看清楚基督的重要性，真的看清楚福音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也求主你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是仅仅为自己而活，不是仅仅满足于我们在教会之内我们彼此相爱，而是我们走出去，把你更多你要拯救的迷失的羊一个一个的带回来。我们就要看见你为这些弟兄大摆宴席，我们就要看见我们要在你面前吃喝快乐，我们要看见天使吹号，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彰显。愿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大大彰显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